播电影，我是马恩，
我是小蔡。
今天会听到小蔡的声音有点不太一样，是为什么呢？
就是好，最近好，就是家里的某成员就是确诊了这样子，所以就想说还是不要出门好了。这样虽然我打满了三剂，但觉得还是危险危险这样。
所以就这一集就比较不得已的状况了，所以今天是用远端采访，不是远端录音的方式来进行
采访。
然后今天要聊的电影也不太一样，就是今天要聊的不是新片，而是一部经典电影。
对，这可不可以算是我们一个新单元啊？就是我们没有话题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聊一下这样子？
因为本来就是经典电影的话，就是其实也是蛮值得看、蛮值得聊，然后也是我们比较少接触的。然后没有看到特别想看的，那就不如就是来看一下经典的好作品。然后今天要聊的这一部《断背山》呢，其实之所以挑它，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想到说，特别想看哪一部。就从卫报他所公布21世纪最棒的100部电影，他从2000年到2019年总共选了100部这样子，然后说那就从这100部挑好了，我就叫小蔡喊一个数字。
哦，我就是我本来想说有想说要讲69吗？但好像有点不太妥，然后我说那70好了。
然后刚好呢第70就是这一部断背山。
对，很刚好耶。然后我们两个也没看过。
那请问这部片它在讲什么呢？
OK， 那《断背山》呢，它故事主要就是描述1963年到1981年这中间，然后发生在美国西部，然后两个男生牛仔的禁忌爱情的故事这样。那两个男主角 Anis 跟 Jake 呢，是两个前来求职的牛仔，那他们各自就怀着不同的理由，然后一起上山牧羊啊，然后管理羊群这样。然后这一大段看似好像很漫长，然后又了无生趣的过程呢，就在某一个晚上，两人的就在某一个晚上就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两个人就永远的被牵在系在了一起这样子。
这部电影应该大家都蛮耳熟能详的，因为毕竟它是李安导演所导，应该算是台湾在国际上最有知名度的一部作品吧。
对，没错。
这部电影呢，它的原著来自于1997年一个小说家，他叫安妮普鲁，在《纽约客》杂志上面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一出来的时候就蛮惊为天人的。那个时候两位编剧戴安娜·欧莎娜还有赖瑞·麦克·莫特瑞，他们两个人就把这部作品把它翻成了编剧，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年代没有什么人敢动这部电影，因为那个时候同性恋还没有合法，就是同性婚姻还未合法，然后大部分人又不会谈论这件事情，而且他还有一个很敏感很敏感很敏感的事，就是他把美国最引以为傲的西部牛仔文化形容成了同志，这对于一些老白男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他们是不是对牛仔有一个憧憬跟一个很崇尚的概念啊？就是他们对他们来说，
对啊，因为就是牛仔相较其他职业或者是相较其他的人来讲，他有一种冒险的性质在，同时他又有一种美国人所追溯美国人所追求那种自由的感觉，所以对他们来讲是有一种很象征性的一个职位跟地位在。所以而且通常牛仔给人家的形象又是非常有男子气概非常阳刚的一个职业一种特性，所以当有人把它化作比较阴柔的感觉，或者是跟同性恋扯上关系，就会被比较多人所针对啦。像是去年的《犬山记》也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有机会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作品，但是那个时候也就是有人把牛仔这个角色塑造的这么阴柔这些事情感到非常的不悦，所以也有人推测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让《犬山记》在奥斯卡获得的奖数这么这么的少。
因为我刚也查了一下台湾的，就是的风气嘛，就是评论这样子。然后我在 PTT 上面也看到有人就是很不喜欢这部片，然后他觉得就是有损就是他对西部牛仔的概念啊，或是他觉得他觉得这是他看过最娘的一部电影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啊，他到底在讲什么？
对，就是因为当下啊，其实蛮多人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就是因为不合乎世俗对于牛仔所期待的东西啦，所以就是对他们而言，这部片就是一个邪门歪道的感觉。但是这也就是这部片很厉害的地方，因为几乎所有人来讲，不管是喜欢同志议题的作品，研究同志议题，或者是喜欢电影、喜欢西部议题的人，都会觉得《断背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经典之作。小蔡个人喜欢《断背山》这部片吗？
我自己是蛮推的，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之前就知道《断背山》这个作品，但一直都没有看哦。我觉得它比我想象中的节奏还要来得快一点，就是因为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就是因为山嘛，就是那种山雾缭绕啊，然后就是那种看风景，所以就是会有很多长镜头。我以为是这种电影，对，但是它其实节奏很快，就是它每个事件都发生的很短，很短暂，所以就是等于是整部电影有很多事件一直在不断的发生这样子。对，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它的步调会有点像犬山记一样，就是有点慢慢来慢慢来的感觉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它画面也很美，就因为它在山里面嘛，所以就拍了很多那种山景啊，然后湖景啊，然后溪边啊之类的，所以就很漂亮，你可以看到很多山里面的四季的变化这样子。然后因为它也是算老片的嘛，所以就会有很多我喜欢的噪点，觉得很像怪胎里面那种噪点这样子，我就很喜欢。
其实底片相机都蛮多噪点在的，
对。
但是新的话，因为它还是会因为比较新的关系，所以噪点比较少。欸，你有看那个《幸福城市》吗？
哦，有，它也是有满满的噪点欸，我也很喜欢。
它原本照理来讲噪点不应该这么多，但是因为它的胶卷过期了。所以他的噪点就超多，导演一开始还很害怕，想说，欸，那个噪点会不会太吵过？没想到大家还蛮喜欢的，他觉得有点小压抑。
哦，所以他们是用底片拍的哦。
对对对，其实现在还是有蛮多电影都是用底片来进行拍摄的。
哦，那么酷。
就是用底片拍都会带一点点噪点，但是现在的因为新片的话，噪点相较来讲比较少有，但是你去电影院的时候还是可以看一下，应该还是看得到那些噪点的存在。
哦，那再来嘞，就是我觉得他电影中有很多桥段，他都不会先明确的给出答案，就他不会给先就是马上的在这件事情发生完就给我们知道说，哦，这个主角的立场是什么。对，所以我们就会，所以像我的话，我就会就是先套路自己的经验啊，或者自己的观察，然后就觉得说，哦，他应该是怎么样的，但到最后可能他会反转或者跟我想的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也蛮有趣的这样子。对，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感人然后很有含义的设计，就是有种越思考越好看越感动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其实就像刚才小蔡讲的，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啊，就觉得哎，有点像我们之前有聊过的蓝雨，就它同样是在讲两个男性角色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他们不能够相爱，然后也没有很明确的表达出自己的性向所在，但是你就看到他的各式各样的生活片段来推敲，然后套入自己的情感细节，诠释出来他们生活的面貌以及他们的遗憾所在。然后在跟我的同事啊朋友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朋友讲的那句话还蛮赞的，他就说他觉得这部片之所以这么成功，是因为他把亚洲电影的氛围放进了一个西部电影当中。然后很确实，我当时在看的时候也觉得它有一点点像是美那个台湾新浪潮电影时候的感觉，就是它不会用很明确的第一人称的方式去叙述这些电影，然后它是用很多的生活片段去堆叠，但是它又不会像欧洲片一样就是那么漫长的镜头让你看不太确定说，哎，这个镜头想要表达什么东西，而是每一个镜头它都会有很明确的事物表达出来。就像是那个其中一个男主角他前往墨西哥的时候，虽然他没有很明确的点出来他要去那边干嘛，但是你看到那个环境那个场景，然后他跟一个陌生人牵了手去到远方，就会知道，诶，他好像 应该是跟他去发生了一些什么他原本不预期，对，一些冰冰冰冰，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啊，那所以他其实蛮多就是这样子，就是让你需要思考一段的时间，但是不长不久，不会太缓慢，而且他也会给你足够的细节让你看得出来他在演什么样的东西。而且这部电影一直被同性恋群体当作是一个很经典的作品，然后同时也是开启了大家对同性恋议题的重视，甚至是让同性恋的作品能够在主流的一些题材啊、电影啊，或者是像迪士尼啊，也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角色。它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去谈的是爱而不是同性恋的爱情，他没有把爱这件事情锁在于同性恋上面，他还是以一个比较异性恋的视角去看待，但他还是以一个很平常心的方式去看，所以让每个人都有办法投射自己的情感在里面。这是我觉得李安导演在拍这部片的时候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然后我朋友那个时候就问说一个问题，我觉得还蛮重要，所以就同时也在这边讲一下。就他问说诶，怎么会觉得这部片是以异性恋的视角为出发，然后我给他的答案有两个啦，一个很明确，就是因为李安他本人就是异性恋的导演，所以他拍摄的角度确实会以一个异性恋的角度，就是生理上主观的。另外一个点呢，是因为这部剧情这个故事的角色他还是着重在于两个看起来比较阳刚比较偏向异性恋，然后也会跟女性互动，然后也不明确表达出自己性向的角色，有种他们在探索自我的性向跟爱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其实也比较像是 BL 作品当中会出现的视角，就是他们在探寻他们原本可能是异性恋，然后在探寻同性恋的可能跟自己会不会爱上别的男生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就是在我逆克的感觉这样子，
所以就是在我看来，以及在蛮多人的解读上，都会觉得，其实在这部片的叙事上面，都还是偏比较像是异性恋的视角在。
哦，原来，因为我刚刚也想问你，到底同异性恋的视角是怎样的视角？有点那时候有点哈这样子。
你自己有知道 BL 跟同志作品这两个其实是不同的类型吗？
哈，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之前讲过啊？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之前有讲过这个东西？
就其实，BL 的话，它就是 boys love， 其实比较常它是服务给女性的一个作品的方向。
哦，你说像腐女那类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常常会看 BL 作品，它会有个共通点，就是通常两个男主角都是异男。可能其中一个比较柔弱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会比较阳刚派系一点，但他们都是异男，可能会是都一直很受女性欢迎的男生啊，但是一直没有谈到一场很好的恋爱，然后又有可能会是明明就是条件还不错，但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母胎单身，然后这两个人就因缘机会，可能是职场的同事啊，可能是同宿舍的学生啊，然后他们就因此就是长期的相处擦枪走火，他们都不是同性恋，但是就刚刚好遇到了彼此，所以就爱上了彼此。然后这样的故事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女性角色去看他们的爱情关系，然后甚至就是推波助澜帮他们一把，然后通常就是会是一个腐女啦，像是在那个
看得很开心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像是在那个Nick 的那一部叫什么
恋爱休克，
对，在恋爱休克里面他姐姐就蛮像这样的角色
哦，但他姐姐其实也没有很明显啊，就是他姐姐比较算是一个，对我来说比较像是一个帮助他弟弟吗，帮助他弟弟，
对对对，
然后让他更能做自己的一个角色啦。
对对对，没错，就是恋爱休克他，我觉得他有一点点 BL 的调性，但是他也蛮同志文学的感受，就是他有探讨到蛮多深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两者的性质都有兼顾到。然后我觉得断背山其实也有一点这样，就是他前面就是在山上那一段其实就还蛮 BL 的，就是你可以看到两个 男性在那边互动的时候是非常可爱啊，然后也令人就是有点肉欲感的那种感觉，是会让人家姨母笑的部分。但是后面当他们离开断背山的时候，所有的内容其实都在探讨着他们的关系，自我的关系，家庭的关系，跟他们对于恋爱的一些想法。所以
就
是我觉得、
哦、比较现实啦，比较往现实层面去描述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部片其实也是蛮介于两者之间的作品，也是它强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有着这样的特性，所以同志族群能够看得下去，然后非同志族群呢也可以被因为它所谈论的爱这个议题所吸引住。然后断背山它非常厉害的是它当年获得奖项也非常的多，就是它获得了威尼斯的金狮奖、英国电影与电视艺术学院就是简称 BAFTA 的最佳影片，还有导演奖。
这部电影呢也在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他入围了8项吧，然后他最后夺得就是最佳导演、改编剧本跟电影配乐这样子。
但他那一年就很可惜，他就是输给了最佳影片的时候输给了冲击效应，当时这件事就蛮多人吐槽的，就说哦，奥斯卡是不是就歧视同志啊，就是明明再怎样都应该要是这部片啊、哦、怎么会是冲击效应啊。
哦，冲击效应我还真的没听过。
冲击效应它的拍法也蛮屌的啦，但是那就另外一部作品，然后也蛮复杂，就之后再说。当年断背山它的预算其实只有1400万美金，
嗯，
不过它的全球票房是1.78亿美金。
哇，赚
很多。以一个艺文片来讲是非常夸张的状况，就是他导演啊、制片啊、电影团队啊都没有想过这部片可以卖这么好，因为他一开始是找不到演员、找不到导演的一个状态，大家都想说哦，他应该就只能够拍成一个小小的文艺片而已，没有，他超轰动，然后甚至成为了就是打开国际看到同志议题的一部重要作品。
哇，很算是一个先锋耶。
对，他真的是超先锋，他那个时候是2005年，到美国同婚合法是2015年，所以就其实他已经还是早了10年前的作品、嗯、所以也是因为有那么多前面的电影在、嗯、我们才有机会就是觉得哎，这个部电影好像蛮正常蛮普通的。
对，
好啦，那前面的介绍基本上就到这边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下有爆雷的部分啦。首先要问一下小蔡，你觉得这两个主角是 gay 吗？
就是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一直怎么讲，要怎么讲呢，就是我看完到现在其实我一直没有很想要把他们定义说他们是同性恋还是可能双性恋或者他们怎么样，就是我没有想要定义他们的性向。因为其实我现在回头想，就是你看 Anis 跟他的老婆 Elma 跟 Jake 跟安海瑟薇那个角色，其实我在回头看他们的片段啊，就是像是 Anis 跟 Elma 他们在露天电影院看电影的那些桥段，跟可能他们在就是 Jake 跟他老婆在夜店第哎酒店第一次相遇那个桥段，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其实眼神中都有爱意，就你没办法、就是你没办法说他们是因为，就是我没办法说他们是因为社会所以才去跟这些女生相处，我对我来说我自己是说不过，因为我觉得他们之中一定也有相可能不同分量，但一定也有多少有爱。对，所以对我来说他们是 gay 吗？可能是，但我没有想要去定义他们的性向这样子。对，
嗯哼嗯哼，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啦，就是其实我觉得后人在看的时候都会觉得，哎，他们两个不需要被定义他们的性别的取向到底是什么。然后一开始制作的片商啊，或者是导演李安啊，都没有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部片的宣传或者是他的描述上面，其实都没有提到同性恋的之类的字眼。
嗯，哦，是这样子哦。
对，是到观众看了之后在讨论的时候才会很多人在开始讨论说，诶，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 gay。 杰克这个角色就比较明显一点，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哦、
就是他们两个相遇的那个戏。
哦，记得啊，
因为他们不是原本就是
他踢车子的那一段。哦，
踢车子。哦，对对对对对， 就他T车子那边，就是他们不是都开车过去，然后两个都互不认识，知道哎对方都是牛仔。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幕，就看到从后照镜看着 Anis， 然后杰克就偷瞄着他，然后边刮自己的胡子。其实我觉得他那边的眼神跟动作就有点爱慕之意的出现，就是有种哎。他好像看到他觉得哎，这个人不错，他想要注重一下他自己的外形，所以把胡子刮干净，边刮的同时还在偷瞄他有没有在看他。
哦，就看看他觉得哦，这男的长得不错哦，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在加上杰克后面就是他去比赛的时候，他也有在算是调戏小丑吗？
小丑？
对啊，就是他去比那个骑斗牛的时候，不是他摔下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丑在那边驱赶那只牛吗？
嗯，
然后下比赛完结束之后，他不是在那边酒吧喝酒，然后在感觉说哎、嗯欸，你刚才救了我一幕，谢谢你啊，然后请他喝酒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然后对他抛媚眼。
哦，那个人是小丑啊、哦、
对对对，那是前面的小丑，那边就很有想要把他的意味、
啊、对，那边的确有，因为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小丑，就是我有点忘记了、啊，
你说因为脱了妆容之后就看不出来的感觉，
对，没有注意看到那个人，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些桥段其实就蛮明确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杰克应该是有喜欢男生的，但是是不是只喜欢男生不确定。
对，
但从 Alice 那边的话，至少、啊、从他那边就是没有看出来就是有这么详细跟明确的时候。
嗯，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从两个主角好好的聊一下好了。你自己有喜欢 Annie 这个角色吗？哎，先介绍一下他好了，就是他的演员呢是希斯莱杰。
没错，那他呢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他与这个片中的老婆，那真名叫做蜜雪儿·威廉斯，他们就是因为拍了这部戏，然后最后就结婚，然后还生了一个女儿这样子。对，但后面好像有离婚的。那这个演员呢就是蛮可惜的，他在2008年的1月的时候就是被发现就是在家里过世的，然后死因就是因为药物过量、嗯、就很可惜的一个演员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因为断背山这个电影呢就提名了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那他可能最为知名的电影呢应该是黑暗骑士的小丑这个角色。那他因为黑暗骑士的这个角色呢、嗯、就是夺得了金球奖啊、美国演员工会奖跟奥斯卡奖的最佳男配角，就被他独得了这样子。对，所以暗黑骑士黑暗骑士应该算是他也是蛮知名的一个作品之一。
好啦，就是因为他后来去世的关系，后来在他死后其实还有一部纪录片关于他，在那个纪录片在填掉了的桥段的时候，他其实就有一个采访的段落，当时没有用进纪录片里面，但是也在之后流传出来，大家是觉得很感人的。就是他说，如果你认为断背山故事很恶心的话、嗯、你其实很可耻且幼稚。
嗯，对，然后他后面也有补充到说，如果你不能认同我说的，那就不要看这部电影，然后我们也一点也都不在乎，如果你不认同同性恋，那是你家的事，不用大声宣扬，因为根本没有人想要知道。就哇，好 man。
你有看到那个原片段吗？
有啊，他在里面就一直，他里面很多单字就一直讲 shame， 然后什么 nobody care 之类的，
他感觉真的是超生气耶。因为那个问他问题的那一个记者，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觉得这个问题很冒犯、嗯、就他停顿了超级久，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问他，
他到很后面才讲出 disgusting 这个字。
对对对对对，我之后再把这个片段也剪进去给大家听听看，真的很有趣、嗯、我会觉得天哪，希斯莱杰也太帅了吧。
对，
I mean, how do you respond to the to such people who suggest that this is disgusting?
Oh, well, I don't know. I think it's a real shame. I think it's immature for one, a really immature. But I think it's an incredible shame that people go out of their way to discuss or to voice their disgust, I should say, or negative opinions about the way two people wish to love one another. I mean, for, you know, come on. I mean, at least voice your opinions on how two people show hate and violence and anger towards each other. Isn't that more important? I think so. So, I don't know. And it doesn't really concern me. I think it's a shame. But I also feel that, I also feel like it'll surprise people. It's not particularly a story. I mean, it's obviously about two men in love, and it's obviously gay themed, and it's very easily labeled. But unfortunately, people are very quick in life to label something that they're uncomfortable with. The pure fact of it is it transcends a label. It's human. It's a story of two human beings, two souls that are in love. It's like, get over the fact that there's two men. That's the point. The movie is not a story about an epidemic or a virus or something that can be cured in hospital. We're showing that love between two men is just as infectious and emotional and strong and pure as it is with heterosexual love. And if you can't understand that, then just don't go see the movie. It's okay. You know, we don't care. It's like, deal with it in your own private life. Don't voice it out, you know? It's like, we don't want to know, and it's really boring and old and whatever, you know? But we're very proud of it, and I think it's transcended that, you know? And so, you know, that.
而且再跟大家补一个小小的趣闻，其实一开始Anis 这个角色并不是希斯莱杰演，而是有一个神秘的演员原本正在主演这个角色，但他大概演了六个月左右他就逃跑了。
然后他是谁？
他是谁？他是什么原因跑走的呢？制片不透露。但他说未来有一天他写了书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个人写在他的书里面。所以到时候可以大家期待一下，应该不久之后有机会跟大家问世，大家就会有机会知道到底是谁演到一半居然逃跑了。然后也就是因为他逃跑的关系，所以才会由希斯莱杰去演。最一开始希斯莱杰要演这个，就是有投履历要演这个角色，但是因为就是制片方觉得哎，希斯莱杰太瘦了，就不像是牛仔一样，牛仔应该要壮壮的才对，所以他们就觉得他太瘦不适合当牛仔，所以就直接把这个角色否决掉。是因为后来就是临时需要救我才找了他来，一开始他有要求他要健身，那他就说如果他是牛仔的话，那他应该每天都很忙，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练健身房，而且就是这个角色他根本也没有这个钱去锻炼好自己的身体，那他应该要维持瘦瘦的，他就直接完全拒绝就是那个制片团队这边的建议。我觉得超帅，
也是蛮有主见的一个演员呢。
对啊，而且他说的也没错，就是以他的身份条件跟他的经济水平，他确实不应该会是一个非常健壮的人才对。
嗯，没错。
那你对 Anis 这个角色有什么印象呢？
关于 Anis 哦，就是我看完的感觉，其实我对他没有到很喜欢，也没有到不喜欢，就是我觉得他其实算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没有那么讨喜的角色，然后他也是很明显有带一点缺点的角色这样子。
嗯，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点大男人主义嘛，就是以某一个桥段，就是他可能在原本在顾他女儿，但是他可能突然有事，然后就把女儿都直接抱去超市，然后让他的老婆照顾，就好像女人的工作不是工作一样。对，所以那段其实我就有点不喜欢 Anis 这个人这样子。然后到后面就是他，因为他后面的剧情就是他可能没几个月就会跟 Jack 一起去断背山嘛，然后就有点发现他好像对家庭越来越不上心的感觉，所以他好像对家庭也没有到非常的尽责这样子。对，没错，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没有到非常喜欢这个角色，但当然也能同情他，但是就是就是觉得可怜同情的同时，但又觉得他，因为他其实一开始就一直以他有家庭的这个理由去拒绝掉就是 Jack 的各种请求，可能他们要一起去开一个农场啊，或者他们要远走高飞之类的。但他就算离了婚，他没有家庭的束缚，他还是没有勇气跟 Jack 一起生活。对，当然这跟他创伤也有关啦，但就是我就是还是没有特别喜欢 Anis 这个角色这样。
我觉得是这个故事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其实每个角色他有他讨喜的地方，但是也有他讨人厌的地方，他有可爱的地方，但是也有他让人讨厌的地方，就他把就是角色的好跟坏其实都展露无遗，就把它通通都摊开来在你的面前上，所以你不会就是觉得哎，你哪个角色特别好，哪个角色特别不好，没有，每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缺点跟优点在，然后你都可以同情他，你也可以有机会同理得到他，跟套用你自己发生过的事情在他身上。那我在看 Annie 的时候就会讲说，天哪，这个人怎么就是一脸很衰小的模样，就他永远很凄凉啊哀伤的那个表情在
啊。
我最近刚看另外一部的试片，就是因为公司的关系，他叫台湾男子叶石涛，就他是一个台湾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台派作家，然后他也是有点像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他脸啊永远都一直很哀伤的模样，就也像是你知道 Hush Puppy 这个品牌吗？
哦，我不知道耶，没听过，
就是我查给你看，等我。
哦，我看到了。哎，很有点，
对不对？很像。
有在尊重吗？有在尊重吗？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叶石涛他的脸就有点点垂垂的，然后 Hush Puppy 的那个 logo， 它就是有一只狗狗，很可爱的狗，但它就是也是衰衰的脸，然后哀伤的脸，眼睛都有点垂垂的。然后在那部纪录片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摄影师特别去找叶石涛去拍摄他，他就说在拍摄他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白色恐怖的恐惧一直停留在他身上，就是这个伤痕这个恐怖都存在，就从他的五官从他的神经就可以看得出来。然后最经典就是这一张照片，所以就是电影大概花了十几秒的时间就让你凝视着这张照片，然后就一开始想说哇，我就是看到了那个摄影师在讲什么，但是看着看着就觉得天哪，真的好像 Hush Puppy 的那一只狗哦，
有够没有在尊重的耶。
而且就是跟我去的编辑还有就是这一篇就是我找的写手，他们都是就是中文系台文系出身的，所以他们都对叶石涛老师蛮敬仰，就会开始想说哎，他们会不会觉得就是我这个比喻偏过分一些，然后就做好之后丢给他们看，然后没想到他们都直接大笑出来，所以想说哎，那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吧，应该是大家都觉得蛮像的吧。
那 IG 到时候也 po 一下这个图好了。
我觉得可以，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哎，真的蛮像的，所以就是这也证明Annie 这个角色其实一直有创伤在他身上，这个创伤是什么勒？
这个创伤就是他小时候，就是他们家附近嘛，就是也有像他一样的，就是在农村，然后两个男生自己在生活这样子，对，然后之后他们好像被附近的邻居或村民发现之后，就有点被打死了，然后死况非常的惨重，然后他的Annie 的爸爸就带着他跟他的哥哥一起去看那个尸体，然后告诉他们同性恋的下场是什么，
就是永远的烙印在他心里。然后他我觉得讲了一些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他说他爸爸就是做了一切确保他对于这个画面感到恐惧。
对，而且他那时候才9岁耶。
对啊，超级夸张的耶，这一定就是人生炼狱啊。
9岁我看到死老鼠我都要哭了。
你为什么一直在把你的刘海挖出一颗洞来啊？
不是因为我现在一直流汗，然后我头发一直卷起来哦。因为我没有开电风扇，因为我怕很吵。
好，感谢你的费心，然后就让我看你在卷你的刘海。
远距好麻烦。
对，也觉得偏麻烦一点。好啦，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就是让他人生非常的压抑，也很不快乐。我觉得最明确的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结婚，就是两个男主角结婚之后，他们其实碰面的次数很少，就有一次就是他离婚过后 Jack 来找他，然后 Jack 却说就是就是他要带他女儿，他没有办法陪 Jack， 就问他要不要下次再来，然后就跟他讲说我不像你一样可以忍受4年才见一次面。
嗯哼，
不对，情境错了，
你那个应该是在后面吧。
对对对，在他们有一次就是他们在山上的时候，就是也是走到他们独自两个人的时候，
嗯，
就是 Jack 说他没有办法，就是每次都要隔一段时间才能够见他一次面，就他不像他一样可以这样子忍耐。但是就是这个话这个讨论出来之后，其实 Anis 就崩溃，因为对 Anis 来讲，我觉得他不像是在忍耐，他反而像是在害怕见面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他来讲，就是同性恋的爱情，就是男男相恋这件事对他来讲就像诅咒一样。
uh-huh.
你看，就是因为有了这场男男相恋的关系，他的后面的生活他不想要离开这个乡野，就是有一部分他很害怕去了都市之后他被发现，假如如果他有跟其他男子相恋的话，是否也会有更多人知道的可能性，然后他就会像那个尸体一样，就他小时候童年看到尸体一样被众人打死、嗯、然后另外原因当然是因为我觉得啦，就是他还是希望能够在保有自由的一个生活环境下，他才有机会再跟 Jack 出去。
哦，
然后同时也是他原本的婚姻其实是蛮正常的频率在走下去的，直到 Jack 来找他、嗯、他跟他的夫妻之间的生活才开始出现了离隙。
对，
然后也是他的老婆发现了他跟另外这个男生有一腿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才完全变了调。就是我会觉得他应该蛮大的一部分是会视为这个婚姻，哎，不对，这个男男的恋情对他来讲像是一个诅咒，像是一个天谴一样，就是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进行这件事情在。
哦，等于是说有点怎么讲无法自拔，就是觉得好像这件事对他来说不好，但他没办法 忍受自己的感觉，这样子吗？
嗯哼，我觉得有点类似这样的感觉。之前台北电影节有放映一部片，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它叫做《鳟鱼》。
鳟鱼，新鲜鳟鱼的鳟鱼吗？
对对对，就是鱼的那个鳟鱼。
哦，
哎，我忘记中文名字是翻译叫鳟鱼了，但是它的英文名字就是鳟鱼的那个英文字词。
Uh-huh.
然后他是在讲那个恋童癖这件事情。
哦、oh. ，
就是那个男主角他喜欢上了邻居的小女儿，然后那个小女儿其实他父母对待他的状况很差，然后这世界上最关心他的人其实就是男主角，然后男主角是真的很爱他，就是会一开始看起来好像是把他当可能女儿啊或者是亲妹妹啊这样照顾，但是你会看到有几幕的画面是他想要去抚摸这个妹妹的身体，然后是会往裙底里面去探去摸的，但是他自己本人也有意识，就是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对，就他好像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嗯、但是他又还是有这个欲望存在，就他对于这个小女儿的欲望其实是可能有性上面，但是也有可能纯粹的爱上面的，他甚至很痛恨这个小女孩的父母，就是明明这个女孩这么好这么棒，为什么她的爸妈却可以对她这么的烂，所以她甚至气她的爸妈是为什么不好好对待这个女孩，然后让她好像有这个使命她要好好照顾这个女孩，但是同时她又对于这个女孩有着不太一般的情感在，她同时也是害怕自己会造成对因为有这个情感而造成伤害，就那个情绪是非常的复杂，我觉得 Annie 身上也有这样子的情绪在，就他又喜欢 Jack， 但他又觉得就是对于 Jack 的这个喜爱会伤害到他周边所有的人，包含 Jack， 包含他自己，包含他的老婆，包含他的女儿们，所以他才会这么的压抑。
哦，感觉可以更了解他，更同情他了一点。
对，这是让我觉得就是他真的非常可怜的地方，而且我问你，你会觉得他的老婆可恶或可怜吗？
我觉得不会耶，因为其实我一直都蛮同情他老婆，所以我才会觉得 Anis 这个角色稍微不讨喜。
哦，
对，因为我觉得他老婆好像我自己的感觉啦，就是他那一大段，就是他跟 Jack 会跑去断背山那一大段，我觉得他老婆有可能有试图在理解他，或者试图在 同情他吧。对，我觉得那个老婆其实看起来不像是最后他跟他摊牌的时候说的那些气话，那么就是对他这个行为那么的不能理解吧，我觉得。
但是我某种程度上也觉得他很像《谁先爱上他》里面那个妈妈。
嗯，
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多很愤慨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愤慨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的老公，就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所以才导致了这个情感走向这样的状况，然后他失去了他的爱人，他还是很想尽一切的努力去理解去示爱，然后去做更多去达到他所想要的夫妻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就是这个他的凄凉感我觉得有点像是谁先爱上他，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有一次他要去钓鱼前的时候，他就跟他说，哎，你的东西忘记了。
有，我记得。
我觉得那一幕真的是超难过，因为他就说，哦，对，谢谢你，然后拿了那个钓具走，然后他离开之后，你就看到他老婆就停滞在那边，才继续难过的打着他的毛线。我觉得他那一刻他说他忘记的并不是他的钓具，而是他根本没有跟他说拜拜，他跟女儿们说完拜拜，亲了他的女儿之后，他就准备要离开。那他的老婆呢，就对他的拜拜跟对他的那个 goodbye kiss 去哪里了？以前是有的，从那一幕之后就再也没有了。
对，那一段其实很明显就能感受到他们要的东西其实不一样。
我觉得那一幕真的是让我觉得最难过的一幕，然后也可以感受到就是他的老婆，对于他的老婆来讲那个背叛感有多大，所以那个摊牌的那一刻才会这么的激烈。
所以你觉得他老婆在跟他摊牌的时候说的那些气话，因为我记得他那时候好像有说什么觉得他很恶心啊之类的，就是比较激烈的话，你觉得他是真心的吗？
我觉得有点复杂，就是有种他好像说要给他让他生气，要激故意要激他的感觉，但是从他自己叙述他在那个鱼篓当中准备的东西跟他这么久以来从来都不揭露，我觉得他还是有喜欢他的但是因为那个被辜负的感觉实在是太强烈了，跟就是他忍受这么多的那个气氛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还是会一时之间说出各式各样伤人的话，就会觉得我已经受这么多伤了，所以我一定还是会把那个东西攻击回你身上的那种感觉。
的确。
你自己觉得呢？
哦，我自己觉得嘛，我自己觉得，因为其实我刚刚就讲嘛，就是我觉得他在就是他们去断背山那一大段，我觉得他老婆其实就像你讲，他有经过很复杂的心理状态，他可能有试着理解，或者他有觉得很气，或者他觉得他有时候可能真的觉得他们很恶心之类的。但我觉得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把那些就是怎么讲，不是刻意要去激他吧，他只是想要跟他诉说他到底这些年来过得有多苦，然后他其实知道这些事情，那为什么他不跟他讲？我觉得啦，
我觉得不跟他讲这件事情应该是让他最受伤的一件事。
对，
而且是不管是对他的老婆啊，或者对 Jack 的老婆，我觉得那个伤害都还蛮大的。
他们两个在做在冰冰表表的时候好像也有透露出一点，怎么讲，就是男主角越来越不上心嘛，就是像一开始他们还可以面对面的冰冰表表，但到后面就是男主角是直接把他翻过来，就不想要看到他的脸，感觉他就是只是，就对，
就是连前戏都没有了，变成是功能性的在干他而已。
对，就是不想看到他的脸，他可能可以自己幻想之类的。对，就是其实可以后面就可以发现，就是其实老婆跟老公他们两个之间就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的感觉这样。
而且他那个时候老婆就有讲一句气话啊，就是。那个他不是老婆还有跟他讲说好像是要戴套吗，他是不是有讨论到戴套这件事情？
哦，对，就是说什么要不要再生下一个，然后老婆就说如果你有钱养得起的话就可以啊，这样。
那结果老公就直接翻身，就两边都没有继续这个对话。 然后就直接气爆哎、欸。
对啊，就直接关灯困气了。
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个老婆最屌的时候，就说哇，这么剧烈的抗议，然后没想到老公也是偏废，就是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解答、解释或者是解决之道，就直接生气，然后就当隔天当作没这回事。
他就真的没钱呗。
好啦，我觉得我们可以接下来聊一下捷克的部分。你觉得
好啊？
自己对捷克有什么感想吗？
角色我觉得他是相较于 Anis 是比较对我来说比较讨喜的角色，因为他其实个性就很外显，然后也比较勇敢爱。对、嗯、但可能在别人眼中可能他会觉得，可能在某些人眼中会觉得 Jack 很幼稚吧，就是好像觉得社会其他人的眼光都不重要，我们两个比较重要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对有些人来说可能 Jack 会给他们这样的观感。对，但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所以我会觉得这种很主动的人，我会觉得相对来说会让我蛮佩服的。因为其实他们在相处一直以来都是 Jack 在主动，
是，
对，就是不管是提出去断背山的邀约啊，还是他们第一就是最初的那个晚上的冰冰冰冰啊，或是反正就是你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得出来，就是都是 Jack 在主动这样子。对，
哎，我突然想到，哎，你会觉得那个冰冰冰冰的画面有点太，就是那个桥段有点来得太突如其来吗？
第一次看当然会啊，就会觉得哇，这么唐突哦。但是其实后面想一想，就是你抛开性别哦，如果是孤男寡女或是两女，就是我觉得都很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如果你抛开性别去想的话，
就是已经累积那个欲望已久嘛，就是总是需要发泄一下。
对啊，或者他们在大自然引起的最原始的兽性也说不定。
那个时候就想说，如果假如那个 Anis 是完全对这类都没有兴趣的角色的话，那他也太快接手，然后就立马就是把他拿来泄欲起来了吧。我那边就有点小惊讶一下。
哦，的确的确，
而且感觉就是他们也没有地方梳洗，感觉会很 dirty 耶、欸
哦啊、但
就是会变咖喱棒
哦。
但是想说没有浪漫，我觉得这个就是这里应该好脏，这里应该超脏，就是实际上的很脏。对，他会变 pokey 才对。然后说哦，他连没有，他连卫生纸都没，啊他也没水，啊是要怎么清洁？
他们住在西边啊。
好啦，回来，就我觉得其实 Jack 他虽然比较外放，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外放其实也有点保护色的成分在，就是他会用外放这件事情让他看起来比较自然，比较不会因为同性恋这件事情而被压抑啊，或被排挤掉，这是他保护他自己的一个手段。
有点像变相在保护 Anis 的感觉。
我不觉不一定在保护 Anis，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在保护自己，就是因为其实比起其他角色来讲的话，他跟他家里的互动好像也不多，但是他好像也没有就是跟他要结婚的人，就是一开始还没有遇到安海瑟薇之前，所以他还是需要架起他自己的架子来，因为毕竟还是个牛仔，而且不是个特别厉害的牛仔，所以他等于还是要有那个外向感，那个活泼感，然后跟挑战性，然后去吸引其他的人。所以他后来跟安海瑟薇结婚的时候，其实他很多时间也还是依靠他的家庭，就有点像是传统定义上的软饭男啊。所以在因为他一直得不到他该有的尊重，然后他又要压抑他自己内心真正的情欲跟欲望在，所以才在吃火鸡感恩节的时候才一次爆发的那一场戏才那么精彩。我超级喜欢那场戏，就是他对比了两家的状况。
我没有联想到他们两家都在吃烤鸡耶。
对，就他就是光他用切烤鸡的那个动作来去连结，就是这两个家庭，就是一个是贫穷的，然后一个是富裕。就是贫穷的感觉就是传统大家会觉得，哎，可能过得比较没有那么好，比较有问题的家庭状况。然后 Jack 这边呢，就比较像是传统定义上大家会觉得，哎，应该会和乐融融啊，非常开心的家庭样貌。但其实两边都因为了就是这个社会氛围的压抑，所以导致他们也有很多的情绪跟不堪在身上。 就是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这场戏的其中一个原因。
嗯，
然后另外我就想要问你，你觉得他老婆安海瑟薇演的那个角色知道他们两个相爱这件事吗？
我觉得多少知道耶、欸、我觉得因为其实你看他们到后面光是 Jake 跟他老婆两个人的关系自己本身就有点貌合神离，虽然不知道他们貌合神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原生家庭呢，还是因为 Jake 跟 Anis 呢，都不确定，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知道大概知道他们两个关系是什么吧，我自己觉得。
而且我觉得就是安海瑟薇那个角色蛮聪明，就是他会用一些不会冒犯到人的勾法去问他，他就说哎，你每次都跟我提到那个朋友，但怎么都没有把他带来过，他怎么都没有出现过，而且这也太不公平了吧，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去开车舟车劳顿去找他，都不是他来找你、嗯、就是我觉得这些的问法都会觉得哎，有点在体恤他老公的感觉，但是同时也是在好奇这个神秘男子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嗯，那你觉得雷安海瑟薇有觉得吗？
我觉得他是知道的，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他不是有打那个后来 Anis 不是有打电话到 Jack 家，后来才发现原来 Jack 已经去世的事情吗？
对对对，
那个时候安海瑟薇那个角色就说哦，他有留下遗言，就是他希望他的骨灰可以被放在那个断背山那边，但是以她跟她老公的关系以及她才四十几岁这个年龄，她感觉不像是个会留遗言的人、欸
oh.
所以我觉得这个遗言是安海瑟薇这个角色最后的温柔，就是她知道这一切，她知道断背山一定对她来讲是一个重要的点，所以她才放下这一句话说哎，她不知道断背山在哪里，但是他知道断背山对他来讲一定是个重要的地方、哦、所以他还会说就是哦，就是有他有这个遗愿在，如果他想要这么做的话他可以去找他的就是 Jack 的爸爸妈妈。
哦，这样子哦，有可能是安海是会编出来的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就是他在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的眼神当中的流泪啊跟他的语气都不纯不单单只是在讲说哦、oh, ，就是他去世有在传递这个讯息，
嗯，
他在说就是他有这个遗愿在，然后可以去讲他可以去找他父母的时候，他其实他眼睛也是有点含泪
的、嗯、
就让我想到那个国片的腿。
哦，腿的哪部分啊？
就是因为那个老婆不就是一直想要把他老公的腿找回来嘛，所以他
对
他来讲还是积怨已深啊，他有很多的怨念在，但他就是抱持一个他人都已经去世了，那不如就好好的送他完整的送他最后一程，然后他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他对于他的老公还有很多不解啊或者是不懂他的地方，但他还是想要在他离别前就是送上最后一个温柔，就是不管后来怎么样了，但是当初他们相遇相爱到结婚一定还有很多感情是真的，所以才会想要在最后那一刻就是为另外一个人可以多做一点什么。
哦，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的情感应该是很真挚，所以我才回推敲的时候想说哎，应该遗言也是安海瑟薇编的。
哇、哦、想很深耶，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片很酷的原因，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可以去让你去思考去想，然后就会不小心想到更多的地方去，像在那个时候刚上映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部落格它就特别的有名，它叫做战子之蓝，就是它通常是在写就是它身为同志的一些生活记事啊跟内容，它当时看完了断背山之后写了乐乐等的十篇文章，
这么多，
那每个小时都写一篇，每个重要的情节都写一篇，然后去写说他观察到了什么，他看见到了什么，然后他衍生想象到了什么。虽然有些点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看完了，有些点我没有很认同，但是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这些内容这些细节都可以让他有很多的情感跟触及所在。
对，他给这应该说这部电影就给观众很多联想的空间，就像我最前面讲，他没有把很多故事都说得很死，所以就是让观众有很多可以不管套用自己的自身经验啊，他以往看过其他电影的经验，他可以去套很多自己的说法在里面，自己的解读在里面，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这部片真的很厉害的地方。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它的结局。
哦，那在结局之前呢，我先问你一个关于 Jack 的问题。
好啊。
就是你觉得安海瑟薇最后还爱 Jack 吗？
我觉得他还是有爱，所以他才会说了他的遗属这件事情，然后还叫他要去找他爸妈领骨灰这件事。
哦，就像你刚说的最后的温柔这样子。
对对对。
嗯，因为我自己想的是，我自己是觉得一定有爱啦，因为他那时候不是说他把 Jack 的骨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放在他这边，一部分放在他爸妈那边。
嗯哼，
对。但如果相对简单的方式，应该是直接叫 Anis 去找他拿，但是
他就不应该留有那一份。
对，但他最后还是请他去找他爸妈，然后他想要。感觉就是他想要保留着 Jack 的骨灰在身边吧，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对，
也蛮有可能的，确实。
嗯，解读很多解读。
是的，好了，那我们就往结局去咯。
嗯哼，
我那时候结局很爱的一个点是，就是他到了父母家的时候，他翻找到了那件沾了血的牛仔外套以及他的衬衫。
对，那件衬衫，
而且就是那个是 Jack 的外套包覆着 Anis 的衬衫，就是有种好像他们两个就拥抱在一起的那个感受。其实那个感觉就已经好像他们终于在死后终于有办法达成愿望，而且这个愿望是他的父母也接受的。
嗯，
就虽然他们两个都没有很明讲，然后也都没有很直接说什么，甚至爸爸的态度还会让人家觉得诶，他是不是不喜欢，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话，他说他的那个骨灰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要埋在这里，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要让他去，而是因为他觉得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他们家的一份子，都没有要排拒这个人的意思，所以他想要让他的骨灰还在这个大家庭里面。
哦，就另一个温暖的解释是这样。
对对对，而且因为如果就是当然这有可能是我超意啊，就是如果安海瑟薇的遗属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话，那确实他爸妈这边是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
嗯，
所以他也会觉得，我觉得如果他爸妈的话应该会觉得不管他的儿子是怎样他都想要接纳他的话，就会想要把他的骨灰就是埋在他的大家庭的坟墓当中。
哦，
所以我是觉得他爸爸的严厉背后其实也是有爱在那里，妈妈就是很明确直接表达出来，但是我觉得爸爸也是爱的，所以也会让他们两个衣服互套这件事情存在于他的房间里面。
嗯，因为他到最后结局的部分啊，就是最后那个 Anis 的大女儿不是来找 Anis 吗？
对对对
对，然后最后我们发现他的衬衫就是对调了，就是变成是 Anis 的衬衫包裹着 Jack 的衬衫这样子。
哦，那边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是整个哭出来耶。
但是我是看完电影之后就是再去找一下资料才发现，哦，原来哦有这种事，有这件事情哦，这样子。
就是一开始没看出来就是他们两个的衣服互套颜色吗？
我甚至没有看出来 Jack 的衣服里面有 Anis 的衣服。
哦，对了，因为毕竟他已经很久没穿过那件衣服了，
对，
就是打了架沾了血之后，他就没有再看过那件衣服出现，是只有Jack 一直问说他的蓝色夹克去哪里了，他一直在找那件蓝色夹克。
对， 然后这我觉得这个的含义对我来说比较像是，就是一开始因为像你刚刚前面讲的嘛，就是 Jack 会一直有一个保护色在，就是所以他比较主动，然后那时候我会觉得说他有点像在保护 Anis 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件衬衫带给我的含义，就是可能他一开始是 Jack 比较像是 Jack 抱住 Anis 然后保护他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像 Anis 这种个性的人，就算遇到欺负他的人，可能他就是如果是直直面对欺负他，就是因为同性恋这个原因的话，我觉得 Anis 比较不会去处理这件事情。对，
嗯，
对，所以我觉得 Jack 一直以来都有在保护 Anis， 但最后变成是衬衫对调之后， Anis 可能觉得他现在应该也要来好好保护 Jack 了吧？我觉得。
对，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大女儿，因为她一开始就只有大女儿会找她，找 Anis 那个角色，她就说哦，可能是因为我比较不讨喜吧。就是他们两个都有着一个共通点，是他们比较外显，比较大部分的那个面貌是不被这个社会所接受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大女儿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但是我觉得她应该也是看到她爸爸有这样子的状况在，所以才会感恩节邀她来啊，或者是有什么事情都会去找她爸啊，所以她会比较能够同情跟同理她爸。我觉得甚至她在她爸身上找到那座断背山，所以她觉得她可以在她爸爸身上跟她做交谈，可以放心的跟他讲这些事情，在他有机会懂。
对，
所以在他婚要结婚那件事情的时候，他才特地再跑去跟他讲，然后说不管怎么样他都很希望他爸爸来。
嗯，
然后那个时候男主角也好不容易就是跨出了那一步，就是觉得哎，我的女儿要结婚，无论如何我都应该要去，就是他也终于愿意走进了大家的目光之下，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躲在一个偏远的角落。
嗯，
然后有种，然后最后就是他女儿离去之后，然后再看到那件他的衣服照着 Jack 的衣服，就有种他走出来了，现在终于换他走出来，然后他可以好好的在他心中接受 Jack 的这份情感，然后那个 I swear 的感觉就有种哎，他接受了，然后好像也某种程度上有种在他心中他们两个结婚了，他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所以我才会觉得那个 I swear 的力道非常的强，非常的感人啊，这是我很喜欢的地方，然后也是看完这部片的时候就是让我就是非常的泪流，
泪流满面。
对啊，我觉得跟那个 Call Me By Your Name 一样，就是最后一幕都会非常的让人家就是哭到那个片尾曲结束为止的力量。
对，而且这部片其实我是在我们当天讨论说要讨论这部片的时候，我当天晚上就在看了。
哇，这么赶快。
对，然后我以为我会看到睡着，但没有，我看到全程，就是完全没有跳过任何的画面啊，然后也没有调整任何的倍数，就慢慢的把它看完了。那我就觉得这部片真的是怎么讲，真的是它经典，就是经典在这里吧，我觉得。
嗯，就是它有办法让所有人都能够好好的把它看完看下去。
嗯，
好啦，最后想要问你，你觉得李安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嘛，就是你说大女儿来找 Anis 的时候就很像是找到自己的断背山的感觉。
嗯，
对，所以我觉得断背山，对，就是李安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断背山这句话的意思，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每个人在，就是每个人一定都有一个就是可以让自己最舒服啊，最做自己的状态也好，地方也好，或者是对象也好，然后我觉得以这两位主角而言的话，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断背山就是断背山嘛，就是
没有解释到，你就说他们的断背山就是真的那一座断背山，
就是那属于他们可以最舒服最做自己的地方，就是断背山就是他们那个地方，因为像直白来说就是秘密基地啦，
对对对对对
对，就他们的秘密基地就是他们两个，也可以就是可以说是他们两人，也可以说是他们个人最完美的秘密基地。对，因为这个秘密跟大家讲就不是秘密了，所以那个秘密一定要就是保守在自己 或是跟你的对象之中吧，我觉得。
嗯哼，而且我其实想法也差不多，就是有种他自己能够最舒适的角落，所以这个东西才会这么样的稀缺。嗯，当时李安自己他在看原著的小说的时候，他就有说其实有一句话就是让他看着书哭了出来，那一句话就是 Jack 跟 Alice 所讲的，我们所剩下的就只有这座断背山了。
对，我看到
这句话
也是感动。
你有哭吗？
没有，我就特别把它截录下来，就是世界这么大，为什么我们只剩下断背山，我觉得哦。
但是也确实啊，就是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的人生不同不停的变化，就是最适合你的，你会越来越找到最适合你的角落，但这代表也同时最适合你的地方就是一直在缩小，就是它就是那个地方，它就只会把不适合的东西就一直在淘汰掉淘汰掉淘汰掉，所以就还会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地方。
嗯，
就像剥洋葱一样，最后只剩下你找到了那颗心，但你也只剩下那颗心，
有很小颗的一颗心，
对，你的洋葱心。
怎么讲一讲有点好笑啊。
好啦好啦，反正就是他差不多是，我觉得断背山的定义就差不多是这样了，所以他这部片跟他那句话才能够这么隽永。那关于这部电影你还有想要补充的吗？
没有。就是怎么讲，我蛮想听就是大家啦，就是大家各位听众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就前面讲了很多事，就是这部电影给我们很多自己解读的空间，那如果你有什么解读自己的解读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就是听别人的想法，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哦，然后我就越想越好看越想越好看这样子。
而且因为真的是每个人不同的个人的经历或不同看过的视角，才有办法联想出来各式各样不同的可能性在，这也是这个电影就是很酷很厉害的地方。
没有错，
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说，或者是你看到有哪些的解读你觉得非常有可能或非常有趣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说。
没有，对，没有错。那我们最后呢就来分享一下一个观众的留言这样子。
好的，他说什么呢？
良辰吉时的 IG 贴文底下留了言这样子，他说呢，就他有点帮我们刊物，也有帮我们补充这样子。他说我们第一集那个死而复生的人不是黄仲坤哦，是黄仲坤，不是龙少华，
讲错了呢，不好意思。
然后我那时候还去查一下，然后龙少华跟黄仲坤到底差在哪里这样子，然后我去查一下照片。对，就的确有差。然后他有提到就是黄仲坤在戏里面是吴越女的恩客，
嗯，
这样。然后他也有提到，他提很多，他还说薛士林饰演的角色就是吴越女的烂男友，然后后来还怀孕生子，然后生出来的孩子就是第六集的那一位，是哪一位啊？李纯吗？
第六集啊，第六集最后面有出来，就是第六集他儿子的那一个角色的演员，他演了两个角色，一个就是吴越女的儿子，但在正片就是互相杀来杀去的时候，
哦，
他是另外一个角色，
是李纯演的那个角色吗？
李纯是谁啊？
就是演斯卡罗的那一个
啊。哦，对对对对对，就是他演的。然后那个时候导演是他直接有说他就是一人分饰两角在那一集里面。
对啊，李纯是不是李安的儿子啊？
不是吧？
不是吗？
是吗？不像啊。
你查一下啦，我网络不好。
等一下哦，斯卡罗演员真的叫李纯吗？
对耶，斯卡罗那个叫李纯吗？
何嘎仔，他斯卡罗里面的演员他叫黄远
哦，
他是黄仲坤的儿子。
哦哦哦，
我们是把黄仲坤当瘦嘎，就是把他本人认错，然后把他的儿子名字也叫错。完全不给他尊重。
我没有看第哎、欸，其实说实在，我也还没看完《良辰吉时》啊，就录完之后也没有把它看
完。录完之后就直接弃剧，是不是？
对啊。
这边一次澄清好不好？李安的两个孩子呢，叫做李纯跟另外在什么？李安的两个儿子叫做李纯跟李涵。By the way， 李安是屏东县潮州镇人，就是我的同乡。
卖冷热冰那个地方吗？
对，没错，他是我的同乡。为此感到骄傲，
很骄傲这样子，
极骄傲。我的同乡还有那个 Yoga 林宥嘉，
然后咧，
就是
有什么关系？
潮州镇都是很厉害的人，一个以正为荣，一个骄傲。
好，但是我还没把这则留言念完，我还没把念完。
好，继续订正一下。然后刚才他讲到。吴越女的儿子就是黄远所饰演的，然后黄远在那一集第六集里面他分饰了两角，一个就是主要集数内容里面就是互相杀来杀去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另外一个就是他死后世界里面吴越女的儿子也都是黄远所饰演的，这样。好，讲完可以继续了。
好，那我继续。然后他说后来薛士林去找吴越女，好，吴越女不小心失手把薛士林打死了。后来呢，吴越女就连同金子店的老板，就是李康生那个角色，一起把尸体丢到基隆港，就弃尸这样子。然后无意间就被第三集的杨佑宁给看到了，这样。
对，就是他有埋这些梗在里面。
哦，所以就是还是有联动这样子啊。
但是就是不重要的联动，就他就稍微的潜伏一下这样子。
哦，好，那反正呢就是这样，谢谢这个观众的给我们的回应这样子。
对，他回超级多，而且是超详细的那一种。感谢阿弥达的西欧呢。
日本怎么讲？
ありがとう。
ありがとうとかりました，这样子吗？我要被打了，真的要被打。
应该差不多，因为刚才后半段lag，所以我也没听到。
好，那就感谢这样子。
干不下，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到底有多少人有把《良辰吉时》给看完？
对啊，留言跟我们说，
不弃剧真的很难呢。
对啊，真的很难呢，除非那个剧很短。其实《良辰吉时》也蛮短哦，
我觉得还蛮长的啦，对我来讲。
哦，好吧，
好了，就这样，差不多了。
就这样，对啊，一直lag好麻烦哦。
对啊，好啦，最后。如果有喜欢什么样的经典电影的话，其实很欢迎推荐跟我们说，或者是有觉得哪一部很值得我们去看看。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经典电影的小白，就是我们没有看过什么太老的电影，就是有看过可能也看不太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在挑的时候才会以那个卫报就是2000年数来他觉得经典的电影里面去挑选，就是让我们都比较好入口一点。
还是我现在在选一个数字啊，然后如果我们下次没有东西聊的话，我们再聊，继续聊那一就是我选的那一部。
我觉得我们到时候再选就好了。
好吧
免得现在喊一喊就忘记了。你要现在喊吗？
可以啊，反正我还没看过卫报的那个排行是几号，是哪一部片。
那你等我一下，我把那份那个文章叫出来。
我会帮你记得的，如果我们想不到主题的话我就会想起来。
好，但我们下个礼拜已经有题目了啦。
对，我们下礼拜有。
好，秦寒
一到一百吗？
对，那就一百部门，不然是要选几。
那23。
23，
好紧张哦。
哇，巴勒特哈萨克青年必修美国文化，
什么？对对对，这什么？好像纪录片哦，这什么？
巴勒特其实蛮屌的，它是一个就是极致冒犯的搞笑片，它超级政治不正确。对，
哦，是穿那个连身那个泳装的海报吗？
我现在点开的海报，他穿的是西装啦。
哦，好吧。
我记得，
那没关系。
看一下，
对，跟我想象中的片是一样的，但我没有看过。你有看过吗？
哦，你说的泳装那个是第二集，那是他的续集，
哦，
然后被放在里面的是他的第一集，第二集也很屌，因为他还有就是 去搞那个总统川前总美国前总统川普啊，据说那一段是真的
哦，真的哦，
对，所以他其实蛮屌的、
那可以慢慢看，
对，可以两集都看起来、因为两集的评价都还蛮、评价跟讨论都还蛮多的，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好啦，我们的下一部经典片有了，但是如果有经典的推荐，欢迎跟我们说。
没错。
好啦，那就这样，我是马恩，
我是小蔡，
拜拜，
再见，拜拜。